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神是给我们美好的天气，还有健康的身体，我可以来到神的圣堂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聚会不只是说聚会，是来神的圣堂来敬拜神。尤其在这个忙碌又虚空的世界当中，我们在这个虚空中来寻找那不虚空的福气。我们一起来按着教会的进度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请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新约的280页。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进度是三章的13节读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到21节，我们用国语好，来清楚的把它读出来，预备，开始。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着看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阿们。感谢神，我们代表教会的进度今天是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那腓立比书其实是一卷蛮重要的一个经卷。那小丽就先，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了解学习一下腓立比书它到底是在讲什么。首先我们就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保罗这个在第一章第一节有讲到。好，那受信的人是谁呢？就是说他要这个书卷他写给谁。其实在他是要写给这个在腓立比地区的圣徒监督还有执事。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说这个腓立比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它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它其实是在爱琴海西岸这个马其顿省东部的一个小城而已，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它是在欧亚两大洲一连串的这个山脉的一个隘口，所以是在军事上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在当时的这个政权是罗马帝国，所以他就在这边驻扎了很多重兵，一个军事重要的 地方。那也是这个小亚细亚跟罗马帝国的通商的一个要道，所以也是当时的贸易中心。而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它相当的大，那当时有一句话它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它的交通要道不管在军事上在商业上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刚好就在这个地方，那相对于将来这个福音的传播也是有这个地利之便，所以说这是当然这也是圣灵引导保罗他传道的时候叫他来这个马其顿省，因此他也是在这个马其顿也是欧洲这边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好，那腓立比城他这个他是现在的地方，现在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希腊共和国的境内的北部， 在巴尔干岛的东南侧，也是爱琴海的 北岸。那它最早的时候是在古希腊时代，由马其顿王国更早之前的一个腓力二世建立的，也是一样为了控制交通跟矿场所设立的据点。那在罗马帝国时期就越来越 多这个军人军事重地，然后成为一个大的城。那这个城里面大部分都是罗马人，犹太人比较少。 那其实现在这个目前的话，这个菲利比城已经成为了一个废墟啊，已经没有这个存在。但是可以发现，在当时有这个剧院广场，还有很大的这个大理石柱，可以见出这个城市在当时是非常的繁荣，在之前的时代。那所以说，菲利比这个城市对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而言，历史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城市。好，那再来。他这个腓力比书他写作的时间什么时候呢？他是在主后的大概是61到62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保罗他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工作，包括了三次的海外传道，以及最后他要到罗马这里来，要来上诉。因此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人到了罗马，这个他应该是算是被软禁了，不是真的在监狱里面，所以说他可以很自由的来接见一些信徒，来而且来写下一些书卷。那其实我们这句话可以从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13节有提到说这个预迎全军最多这是在他狱中的时候写下来的，还有说他也知道说他的案件即将进行判决，还有在腓立比书4章22节有提到说该撒凯家里的人，就是说这个是指罗马教会的成员，证明说他这个写作的时间跟地点。好，第四个我们来说，他这个写这个书卷的背景，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来写这个书卷，大家可以从4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因为他坐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有派一个叫以巴弗期待教会的物品来探望他，而且来照顾他在狱中的生活。但是这个时候这位忠心的以巴弗提他生病了，而且几乎快死，而且消息传回到腓立比，那教会有点担忧，后来神的怜悯他病好了，所以保罗就急着赶快让以巴弗提回去，让这个教会不要太担心，所以都写了这封信让他再带回去给腓立比教会。那第二个是因为腓立比他们当地的人知道保罗下监后，他就很挂念，而且想说，这个对福音工作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所以说保罗他也借机把这个监狱的事的情况，跟他们讲，让他们这些不要太担心啊，不要因为这样子就福音感到受挫受影响。第三，保罗是借着这封信来对腓立比教会表达这个他的感谢之意。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是非常的这个照顾。第四个，保罗发现在腓立比教会他在这个灵性上还有道理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例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合的现象，还有异端的产生的危机，因此保罗也是借机来提醒他们。那第五个，我们来讲这个腓立比教会他的这个历史跟这个特点。刚刚说第一个，它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第二个，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信徒是一个女性，就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这里都有提到。而且这个教会的女性信徒也比较多。第三个，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这个吕底亚跟禁足全家一样，在使徒行传16章我提到都曾经接待过保罗，而且他们也曾经打发人去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一样继续去，就是说来照顾保罗，就是带一些物质上的馈赠，然后在哥林多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甚至还猜后来猜这个以巴弗提去罗马继续供给保罗的需求。所以说这个教会等于对于这个传道人是怎样非常的用心，他一共就跳堂的，对，就像我们早期的教会对于这个传道者不仅是尊重，而且是非常的这个疼爱照顾有加， 也就是说对神的爱，对主耶稣的爱，来在对于照顾传道人的身上不遗余力。我们知道有时候尤其是像早期我们教会这个大家经济情况不是很好，那传道者的经济条件更不好，那有一些人就是宁可自己吃的不是很好，但是也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去给传道，或是给传道带回家，就是腓立比他们教会他们的一个特色，他们的非常有爱心的一个特色。虽然他们并不是这个犹太人，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却是反而这样子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就像我们教会早期都会很特别的照顾这个传道人。再来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犹太信徒很少，差不多是又是一个外邦人，就非犹太人所组成的教会。第五个，因为犹太人不多，所以在当地教会就没有受到这个割礼行割礼的人的一个搅扰，这是在当时这个对有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所谓这个旧校还没有除去，有些观念还保留在以前，所以说会对于这个教义上或是对有一些信主的外邦人会有一些骚扰甚至这个逼迫的行为。那第六个是这个教会他始终跟保罗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没有受到别人的离间。我们知道其实不管是彼得跟保罗，他们在这个传福音过程当中常常受到说内外都有这个打击或是这个逼迫，内部当然就是属教会内的人有一些人开始对保罗跟彼得提出一些质疑，甚至有一些谣言产生出来，但是这个腓立比教会他都没有这个情形。第八个，这个教会他的组织是很健全，因为他有监督有执事。在新约当中有明文提到有执事的教会只有提到耶路撒冷跟腓立比两个教会，所以说虽然时间没有很长，但是他们的这个发展相当的健全。第九，在这个在当时的地方教会来说这个是他们比较少受到保罗的责备像这个保罗他写更多前书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大的责备甚至有很严厉的责备。那这里只有出现到说有两个女这个女性妇女他们彼此没有同心，那保罗也没有苛责他们只是劝他们要同心而已。这是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特殊的地方，也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特别的地方。好，在我们讲到这个腓立比书它的内容大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大概说第一个因为腓立比书它刚好有四章嘛第一个大纲主要是说基督是一切，第一章就是活着是为了基督，总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第二个是活着是为了学基督，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三个，活着是为了得着基督因为保罗他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第四个是活着是靠基督，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整个腓立比书它的一个大纲其实它的内容相当的好。那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距离要得救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好像在这个走这个旷野路一样或是进迦南地一样都是有很多要来我们还要去征战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世界上到底该怎么活那这个腓立比书他这里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该怎么活呢是要跟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人这样子乱活，就是没有什么一个正确目标随着世上的风俗飘来飘去，随着自己的想法甚至随着肉体的情欲来过生活还是像保罗这里很清楚的我们活着在世上生活的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很清楚的就以腓立比书这边有四章很清楚的来讲出来就是为着基督 要学习基督，要得着基督，还要靠基督好来一切。这是在腓立比书四章每一章的特点特色。好，那我们再来讲到我们这个第三章，我们今天进度是第三章这里。好，第三章这里我们看第三章这边，其实第三章这里全部有21节，那其实是可以分成 几个段落。好像从第一节开始，弟兄们，我有话对你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好，你们要靠主喜乐。那这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喜乐是要靠主才有办法得着的，真正的喜乐。那我们知道，其实人活着，有个宗教就是要追求快乐嘛，对不对？追求快乐。那但是这个快乐真的可以如我们所愿吗？那我们常说世上的事情，十之八九不如意。甚至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啊，怎么会有一些很令人不如意的事情 来发生，什么有一些啊轻生啊，或是忽然间病逝，或是发生意外，甚至我们常看到地震，或是这个火灾，或是这个战争等等，都这世界上好像苦的事情很多，并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幸福美满。那甚至于我们在我们信徒之后，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甚至在我们自己个人，其实也是一样会遭遇到很多不利的事情，可能请我们每个人大家讲，讲就要讲几样出来，他一定可以讲得非常多。我这里那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我这边不顺利，那也不如意，非常非常多。那这样情况下，那怎么还有可能喜乐呢？怎么可能喜乐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说，要靠主喜乐，要靠主喜乐。我就是直接点出，意思是说，这个喜乐没有比较繁华的啦。不是说你每天早上去运动你多出国或是你多读书多听音乐，你就可以喜乐并这个只是应该是短暂性而已，短暂性的。而且这样子的喜乐有可能很多时候可能会因着外在的环境，或是自己本身的遭遇，或是肉体的状况，就会受影响。那真正的喜乐就是要靠主喜乐。但是这四个字靠主喜乐是要怎么喜乐啊？靠主喜乐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保罗是直接把这个答案先讲出来，那到底怎么要来靠主喜乐。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来。那从第三节这里有说到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好，那当然他在第四节之后他也讲到说，他其实也可以靠着肉体。那这里说到真受割礼的，因为在当时 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是刚刚小丽说的，有时常有一些犹太人一直说你们要受割礼，要受割礼。好，那事实上他这里又特别提到了信主外邦人是真正受割礼，是讲是以神的灵敬拜，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那你如果要靠着用自己的行为，或是依照旧约的方式，那你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当成什么呢？这是等于完全都等于是完全忽视掉，又回到旧约的时代。那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其实靠着人是没有办法得胜的，而且没有办法完全律法的。所以说这个说真正受割礼的，就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这里又提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以神的灵来敬拜，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就是说真正受割礼的，我们知道这个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人立约。那这是神跟人之间立约，那立约其实是说你要做我的子民，你要做完全人，你要秉公行义。那就是说神跟人立约，在之前旧约时代是用受割礼的方式， 那在新约呢？在新约怎样？就是用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就是我们受洗，就是跟神在立了这个新约。好，那立了新约之后呢？那怎么样？就是要用神的灵来敬拜，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再是靠外表。那当然外表也不是说啊不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灵啊，内心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一样，那我们大家可能看起来啊外表很敬虔很敬虔，但是自己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在想说待会要干嘛啊，明天要干嘛，是下个礼拜什么事情，有什么工作这样的计划，或是说这个父亲节到了要怎么聚餐呢，或是说什么下个月要出国去玩，那个心可能其实不见得有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在敬拜神。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人看不出来，只有神看得到。所以神是看我们内心的。所以信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用心灵来敬拜。第二个是要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的信仰是靠着耶稣基督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保罗他自己有说啊，如果真的要靠肉体的话我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第八天就受割礼了。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又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就律法来说是法利赛人。就甚至说如果以这个犹太人的标准来看热心来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在律法上的意思说他是无可指摘的。这保罗说如果你们真的要比肉体的话吗其实我也不会输你们。我甚至更是所谓根正苗红。所以正是我是一个非常的精英分子。在各个方面其实都不会输你们。但是怎样，但是在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这就是一个转折。一个转折。等于告诉大家说在信仰上，在一旦信主了之后，怎样？他的人生是会做一个很大的翻转。信主之后，人生是会过很大的翻转。翻转不是说身体变得非常好，或是说神非常赏赐祝福，事业很顺利然后摸彩都会得到那个头奖这样子。他这个翻转其实是从自己的内心从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会翻转。以前信主之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以为自己与自己有益的，但是现在都是讲因基督耶稣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保罗他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真实的改变真实的改变。那其实我们来读到的这个第三章这一段之后我们其实是可以来将保罗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转变来看自己。而且为什么保罗他可以靠主喜乐因为他你看他这么多的改变他用神的灵来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我们的敬拜是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吗？我们在夸口的时候，都在夸耀自己某某某不错我今天不错我什么人我什么成就我有什么这个财富累积是用这些东西来当作自己的当然夸口我们可能不可能说到处都跟他这样讲，这个其实是只要是我们内心有产生就是夸口了，因为神是看得内心的很多事情我们不见得需要说出来，我们内心产生了这个的话神都知道这个小弟也有经历过有小弟也经历过这种事情甚至有以前曾经论断人有的是嘴巴讲出来，有的是心里面想而已嘴巴没有讲神都知道神就让你遇到状况，你先论断人这个如何如何， 神就让你遇到这个状况，哦，我来是安呢，哦，很多事情让你有苦说不清，啊，别人的情形你也不知道，那，啊，你就在那边妄下评论，有时候说出口，有时候其实心里面评论而已，啊，神都这个都是神都不喜悦的，哦，那感谢神，哦，神就让你哎遇到这个状况了，哦，你知道了吧？你当初看人家心里面去评论人家啊，怎么这样子呢？你怎么会那样子？哎，事实上。人家的情形你也不知道，你只是看一个外表就来妄加评论别人，好，那其实这是神不喜悦的，那感谢神，哦，神就会，哦，提醒我，哦，或许也是一种管教的方式，哎，老师，哎，说，哎，不可以这样子，哦，这个就是保罗他的信仰，他是这样子的信仰，而且他是以神的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哦，靠着圣灵，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哎，都是一切以基督耶稣里面为至宝，哦，感谢神，哦，神赏赐给我，哦，来夸口，哎，自己的一些东西都已经怎样，都已经当作有损的，都以前也是以前以为意的，哎，哦，可能我每天，哦，要上进，或是每天 我花半个小时，哦，我要来学习语言，哦，花半个小时我要来研读这个气管的这个东西，或是在我专业上的东西努力等等，或是说我每天要花一个小时去跑步，哦，等等，哎，哦，像小弟以前也是，哎，曾经上班前就要去游泳，游半个小时一到，一穿不挑起游都不停，啊，然后哎起来赶快上班，哎，觉得自己这个很好，我对身体很好，或是说，哎，每天要去学习等等，哎，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多事情是对自己有益的，好，哦，甚至哎在教育上也是，哎。孩子不能说起跑脸，要学学这个学那个，这个我们大家是这个世界社会上很常见的事情啊，也是社会上的事情。好，那但是这些事情，保罗他怎样，他会因为基督当作有损。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因为基督当而觉得有损？以前觉得有益的。现在却因为基督而当作有损，有吗？我们试着看看，有吗？可能哦，我花了太多时间，哦，好像以前小弟工作上，哦，有时候常常一天工作14到16小时，哦，有时候常常回到家，12点、1点、2点、3点都有，那第二天7点半又出门去工作。哦，这种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很长时间，但是在当时，我觉得很好啊，我对家庭，哦，有益处啊，哦，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是觉得有益处的，哦，后来几年前，这个那人跟我说，啊，晚上的时间，哦，是要属于神的，所以我觉得说晚上时间属于神，要拼啊，哦，有小弟也是做业务工作，业务工作是所谓，哦，这个没有天花板就对了，哦，就是没有极限。天空才是你的极限，哦，你做越多，哦，那就是赚越多嘛，都是你的嘛，那就是觉得哎，我这样冲对自己是有益的，对家庭是有益的，哎，可是现在如果以基督来说的话，哎，神设计的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哦，真的，哦，你需要这么多的钱吗？你需要这么多的财富累积吗？哦，像圣经上说的财主，哦，你明天晚上神就要把你的灵魂接走了，你赚那么多钱是要留给谁呢？哦，你拼了那么多的房子，就你只能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些财物又留给谁呢？好，那这个在当时我们之前的话常常会以为说啊，这些对我有益的 啊，但是保罗他很快就可以一个觉醒，因基督就当作有损的、哦，神曾经对先知说，哦，说叫他要把怎样，要把下贱的跟尊贵的分别出来，哦，神对应该是耶利米先知说的，你要把下贱的跟尊贵的分别出来。那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下贱的，哦，当然就是尊贵的就是永恒的嘛，下贱的就是哎短暂的嘛，就是你要把这些事情能够 分别出来，就像我们说的属灵的跟属肉的，哦，属肉的是怎样？是被 当然不是说他很下贱，是说他跟尊贵的永恒的比相对比起来的话，哦，那就下贱。就想像哎，一颗玻璃珠很漂亮哦，做得很漂亮哦，哇，可能价值10块、100块。但他如果跟一个钻石比起来，那当然他就变成了下贱的了。那在神的眼里看来也是就是这样子啊，一些属肉体的、属物质的，哎，就说我以前哦身体多好，我是救生员，可是问题是我这个强壮的身体，有办法维持多久？30岁、40岁、50岁、60岁，不可能吧？对不对？就是会没办法永恒嘛。那你厉害也是一下一下子而已啊。但是在神看的永恒是无限的啦。那所以说，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个一些事情分别出来，就像保罗说的，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因为基督就是一切是永恒的。那保罗他就很清楚的，就可以把他的价值观做个很大的转变的。就当做，哎，就当做以前有益，但是因为基督当做有损的。就像小丽以前可能，哎，想收集一些东西呀，啊，收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发现说啊，我以前收集那么多东西，当时觉得很尊贵很好，可是现在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的，对不对？而且就是，哎，就是这个你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了一个改变。就像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很小会收集很多玩具啊，什么类似像我们以前小时候怎么昂高飘什么，觉得啊那很宝贵啊，橡皮筋在那收集很宝贵，就长大之后这些东西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其实在当时在当时会觉得很重要。那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在世界上可能觉得啊，哦，钱财很重要，哦，这个学历很重要，在公司的这个地位很重要，但是如果与基督耶稣比较起来的话，还有没有重要吗？我们晚上还要去加班吗？还要去参加饭局吗？还要去努力冲刺这些吗？哦，当你真的，哦，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拥有掌握一切，可是当你健康，哦，失去的时候，或稍微受影响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啊，其实人真的非常的脆弱，只是我们还没有遇到，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保罗他可以知道，因为神让他有这个智慧，他知道说啊，基督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他就将万事当作有损，万事。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曾经因为耶稣基督将万事当作有损？万事哦，他是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事情啦，所有事情都当作有损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啦，哦，甚至是有害的啦，哦。小弟举例说，小弟以前是很喜欢看电影，哦，但不是去电影院看啦，哦，大概都是在家里电脑看，哦，有些，影集啊，或是一些电影，有些觉得，可以让自己去尝试到很多别不同的人生，哦，就像有些好像那个日本的电影，他就把这个一个人生的一个小小的生活啊，讲述的非常的美好，哦，有的是战争片、历史片等等，觉得蛮好的，可以扩展人生。他后来发现，那我这样子好吧，可能一天花半个小时哈，或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看。那如果我把这个时间拿来读圣经的话，你看，像如果说我花半个小时来看一部电影，可能不是全部，只是像什么一些像什么现在很多这种解说式的嘛，他就把重点讲出来。那如果说我把那半个小时的时间拿来读圣经的话，是不是不一样？因为我因为基督，我因为读圣经，或是说我因为祷告，我把那半个小时再拿来祷告，跟我拿去看看电影，是不是不一样？有损的，好吧，那就把尽量减少那追剧或看电影的时间拿来那个，那相对很多啦。那我们可能有很多时间花在像在更多的时候的像例如说出国可能要花个更长的时间，或是去聚餐、去旅游，一样。这个不是说坏的事，只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因为耶稣基督而把它当作有损，而把它怎样？丢弃万事呢？所以第九节说到说，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他从这个七八九节这里， 它是一连串的，它不是说啊，我先前有犹豫啊，当作有损哦，随便讲讲，轻彩公共哎，我只嘴巴讲讲而已。它是真的有一连串的这个行为出来，它是因为之前当作有损，然后它后来是怎样？是一个是有意的跟无意的价值观翻转，后来就是把万事当作有损，最后怎样？他是把这个万事都丢弃掉，甚至看作粪土啊，丢弃掉啊，然后就是怎样？为了要得着基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有为了得着基督来做出一些丢弃万事，把以前看成是好的事情，非常珍贵的事情，当作粪土？这个就是保罗他的人生，他的转变，也就是说他自己说他可以靠主喜乐。那所以相对为什么有的人没办法靠主喜乐，是不是因为他还老是抓着以前他觉得有益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把那些万事当作有损，他没有办法为了基督来丢弃万事，没有办法把那些事情看作粪土，所以说他没办法得着基督，他也没有办法来靠主喜乐。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过的。那再来在十三节之后他说，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召我得来的奖赏。十六节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这里我说了，这里说照着地步，照着地步而行。那因为保罗其实他的人生也是起伏很多哈。那我们知道，其实他光是在传福音、还要传道的时候，他就遭受到了很多痛苦，被打，甚至犹太人一路追杀他，一路追杀，就你到哪里去，一堆人要跟着要追杀你，要暗杀，什么都有。很辛苦啊，他又被人家抓去打，用石头打都有，用棍打都有，被抓去关也有。就说，但是他讲，他是说我到什么地步就可以按着照着什么地步行啊。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不仅是一般生活，连在做工的时候都会很辛苦。那奇怪，怎么主耶稣没有保佑我？说明想想看，保罗、彼得他们做工的遭遇我们实在。做工当中有时候被人家一个不好的脸色，或是不友善，或是你跟他打招呼他不太理你，我们内心可能就有点受伤。但是保罗他没有，他一样不会影响到他，到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就好像这个有一个诗叫做诗词叫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是可以，就像这个腓立比书的四章的这个十一节说的，四章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十四节又就说到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其实这是保罗他的，应该说他的情况其实相当的多了。多到这边已经他也不想再讲了，他只说同受患难都是美事。这是这个他这个境界他遭遇的时候，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就可以想想说保罗他是这样子，这么多的不顺利，那我们可能只是有些小小的不顺利而已。那再来回到第三章的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督户，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里提到说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行事为人并不符合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主耶稣说要怎么跟从他呢？就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才可以来跟从他。但是这些人怎样？这些人并没有，他们的行事为人都跟十字架的精神刚好相反，等于完全的都不在乎啦。十字架代表的意义其实是蛮多的啦。像比如说像钉死肉体的情欲啊，受苦啊，保守圣洁啊等等很多。那这些人都是随从自己肉体的情欲啊，也不愿意为福音受苦啊等等很多。那这些人的话怎样，他们的结局是非常不好。那但是保罗这里又说到说，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里保罗他并没有用很严厉很严格的态度来责备他们，他是用很流泪他的心肠，维护的心肠，来等于要来劝他们说啊，他们这样子的结局是会沉沦啊。那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啊，他们所推崇所专注的这样过个低啊，顾什么？肚腹是什么享乐啊，情欲啊，地上的肢体啊，都是这样子啊，甚至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明明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他觉得我好棒，我好厉害，你们都不敢，只有我敢而已我很厉害等等，我很敢做啊，我敢挑战啊，你们都不敢。那事实上在保罗看来，这其实是非常的愚蠢非常的羞耻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因为怎样，因为他们就是不以基督十字架来当作他们的行事准则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肉体情欲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放纵情欲重视肉体也不愿意为福音受苦等等很多然后还以自己的羞辱来荣耀你看我很敢呢教会那个我都不听呢我很敢呢我挑战权威呢你们这些人都没有胆子只是我最敢而已就你看你们不敢做什么事我都敢做呢就这样子可是保罗他是很难过他就流泪告诉你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什么是地上的事呢其实你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在后面而已哥罗西书第三章新约285页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已经死了就是要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肉体的情欲等等好吧老我自我定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要藏在基督耶稣里要披戴耶稣基督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现在的荣耀里无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是所谓地上的事地上的肢体以自己肚腹的人是怎样他们的生活就是以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他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他们会沉沦所以保罗为什么要流泪的来诉说这些事情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怒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说这些事情通通都是地上的事都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这就是信基督耶稣之后你到底有没有改变你到底是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你所思想的地上的事通通是属物质的事通通不是属灵的事我们所谓追求的通通是属灵的事不是属世上的事我们信主追求的不是要得到荣华富贵也不是要得着身体健康也不是要得着事事顺利我们追求的是属灵的事所以这也是信仰最难的部分 信仰罪人的部分。撒种的比喻为什么有那么多，有的被飞鸟咬走了，有的在这个石头上，有的在尘土上发芽，太阳一晒等等，通通通通讲，这通通种子就没办法发芽了，这个信仰就不见了。所以有的人信仰上为什么会跌倒，因为一个事情就跌倒，因为如果都一直以地上的事为念，没有在真理上，没有在里面扎根的话，就像这个所以这个比喻想提到说，一个人的这个心灵空了，干净了，但是却没有让真理圣灵住进来的话，魔鬼会再去找更七个更恶的鬼进来，你的生命就是被这些你的污秽所沾满的，没有神的真理圣灵在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这样子啊。因为都以地上的事为念，所想的就是我要这个月要赚多少钱，我业绩要多少，我孩子要让他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家里要怎样怎样，所思所想通通都是地上的事。那你的信仰，你的生命怎么会成长呢？你怎么会有这个靠主的喜乐呢，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保罗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做就可以赚大钱，这样之后可以飞黄腾达，你的事业可以顺利升官发财，你可以身体健康，没有。他被打他还很开心，这就是保罗他说的信仰，因为他已经可以思念天上的事，他很清楚人的肉体真的很短暂，我们如果常参加告别式就知道，真的人的肉体其实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才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要思念天上的事，是要盼望那个将来看不见的，那个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看说，我习惯我的身体也没有很好呢，然后家庭物质上也没有说，这个钱财飞黄腾达，那你就说奇怪，我信这个神到底在信什么，那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已经想错了，我们赶快再转过来，不要以地上的事而念，要多多去来思想天上的事，把那个追剧，或是说去享乐时间多移转过来来读一点圣经，多读圣经，或多花一些时间来祷告，那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一起来